如真似幻镜花缘。
这本镜花缘作者还真能写耶，光叙述百名才女的宴会就写了25回。怎么突然跳出一位老爷爷？请问您是谁？
我就是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嘛。
真的吗？书上说李汝珍，号松石道人，出生于清朝乾隆年间，
不但精通文学音乐，还曾将与高手过招的200多盘棋局编写成棋谱呢。
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没有做大官啊，只当过两任的副县长呢？
哎，我生平最痛恨八股文啊，偏偏科举就考这个，所以我一生都与功名无缘呢。
好可惜哦。
不过我花了10年创作这本镜花缘，把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心中的理想社会都写进去了。
是写对科举和八股的不满吗？
不止如此，我还主张男女平等，赞赏有才华的女子，鼓励女子受教育，在我那个时代啊，可是一大突破的。
怪不得鲁迅、胡适还有林语堂这些文学大师都给这本书有极好的评价耶。
但是因为有些段落想卖弄一下学问，反而使全书结构有些松散冗长了。
就是啊，才女宴要花25回才说完，我看几回就快忘了之前的故事情节了啦。
好了，光说不过瘾，我带你到镜花缘的世界走一遭吧。这里是天庭，那是百花仙子和花神。
我知道，唐朝女皇武则天命令百花要在冬天开，刚好掌管百花的百花仙子外出游玩，花神们找不到她，又不敢违抗人间帝王，于是私自下令开花。后来玉皇大帝知道就很生气。
镜花缘这本书啊，就是以百花仙子和花神们下凡的故事为主，我们也到人间去吧。接下来啊，我们要进入镜花缘里最有趣的部分了，就跟着唐敖与林之阳出海游历各有特色的国家吧。
书上说百花仙子投胎成为秀才唐敖的女儿唐小山，唐敖因为官场失意，于是和七舅林之阳一起结伴出海遨游。
是啊，他们在旅途中结识许多奇人异事，也看到各种奇风异俗的。
哇，这里每个人脚下都踩着5颜6色的云朵，好像神仙哦。
我们来到大人国喽。
你看，连墙角边那个乞丐也踩了云呢。李爷爷，你看那里有个官员脚下踩的云好像是灰黑色的。
就是哦，善良的人脚下自然就会生出彩云，如果心地不好，脚下的云就会变灰色甚至黑色。
那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了。
所以咯，大家都抢着当好人做好事，哪位官员只要打消心里的坏念头，改过向善，脚下的云又会转为彩色的哟。
李爷爷，你的想象力真的好丰富哦。那边一群人在做什么？
这里是女儿国啊，国王看中了林之阳，要招她做王妃，宫女们正在帮她缠足，她痛得大呼小叫的。
好特别哟，女儿国国王是女的，穿裙子的宫女却都是留胡须的男人，而林之阳明明是男人， 却要像清朝妇女一样缠足耶。
哎呀，我就是痛恨清朝社会为妇女缠足的恶习，才要借此让男人也体会一下这种不人道的待遇。
嗯，李爷爷你真好心，会为女人说话。好热闹，是不是花神门投胎的百名女子考上才女在这里聚会呀？
一猜就对，完全正确。我一直认为女子和男人一样有本领，所以安排了武则天开设女子科举考才女的情节，还以很长的篇幅展现了才女们的各种才能呢。
所以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做官，就像李爷爷您一样写了一本书能流传后世，让读者喜欢，也很值得安慰呀。
芋头真聪明啊，时候不早了，送你回家吧。
李爷爷，谢谢你带我走这一趟，让我对镜花园有更深的了解。
再见了小芋头，你也可以做一个才女哦。
再见李爷爷。
再见了。